要有君臣看左使，衣无贫富在人心。
人心连衣，健康所依。
人医师聊健康，给你更多中医知识。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人心莲医人人堂中医诊所的陈慧萱医师。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聊聊退化性关节炎。你曾经是一个热爱爬山大自然的人吗？每天啊走几千步甚至几万步对你来说啊根本是小菜一碟，但现在你却每走一步就觉得膝盖疼痛肿胀，甚至开始出现上下楼梯啊困难，蹲下就痛得要命，也开始出现在刚睡醒的美好早晨的时候发现关节啊怎么会有一点点的僵硬，要到你活动了一阵子之后才开始变顺不那么痛。那么也许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了，退化性关节炎已经就悄悄地找上了我们。很多来到我诊间的患者啊，刚开始啊膝盖疼痛的时候都会以为他只是稍微撞到啊，或者是活动太久了，只要休息一下就好。但是呢，多数情况呢也真的是如此啦，休息之后就会缓解。但若你开始发现啊，除了单纯的疼痛之外，你已经开始出现关节处的肿跟胀，我们就要非常小心了。因为关节炎啊，它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有些人呢，他因为工作需要啊。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那他又没有养成拉筋、暖身、热敷的习惯，那久了他的关节处的软骨呢，就会因为发炎开始出现磨损、破损，那软骨呢就越来越薄、越来越薄，关节腔也越来越狭窄，最后关节呢就因为没有足够厚的软骨来作为缓冲垫，完全呢失去了弹性。因此开始过着每走一步就痛一次的生活。关节炎啊其实有100多种，膝盖的关节炎其实只是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我们可以这样想想看哦，车子开久了轮胎都会磨损对吧，那我们每天走来走去呢，沉重呢，运动呢，关节当然也会磨损。那为什么常见于60岁以上的长者呢？原因啊，退化性关节炎起因就在于骨头的最末端，这些保护性的软骨的磨损跟破坏。那年纪大的时候啊，慢慢的软骨的组成的水分呢是会增加的，蛋白质反而减少了。所以相较于年轻人来说呢，他们是比较容易发生退化性关节炎。但小心了，年轻人呢其实也很容易因为体重过重或者过度劳动提早出现退化性关节炎。根据我们卫生福利部啊2019年的统计，全台每年呢是超过86万人因为膝盖呢出现关节炎而就医。虽然这不是个会致死的疾病，但它真的会大大降低生活品质哦。那在中医的治疗呢，关键在于增加关节的血液循环。透过增加关节的血液循环，我们可以将堆积的乳酸啊、发炎细胞素，还有这些神经痛的物质呢，可以带走，快速让膝盖的周围软组织呢能够消炎消肿，这样子就能减缓膝盖酸痛的症状。那在治疗上，我们主要呢使用针灸。针灸有大概4-5个穴道，第一个穴道叫鹤顶穴，这个鹤顶穴啊就在你的膝盖的正上方哦。那它刚好它的位置就在股四头肌这个大块肌肉的肌腱上。股四头肌它会连接着髌骨，再透过髌骨的韧带呢来控制我们的小腿，所以当股直肌呢收缩的时候，就可以将我们的小腿踢直。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动作吗？所以针刺这个穴道呢，就可以使这个肌肉的血液循环呢变好。 能让我们的股四头肌这么大块又这么有力的肌肉群来稳定你的膝关节，那它当然就能缩短我们膝盖的复原时间。更重要的是，血液循环好，代谢循环佳，然后软骨跟软组织有得到足够的营养，那它自然会产生一个复原的过程，软骨呢才能慢慢的恢复到它应有的厚度，那当然就不会再产生疼痛的问题啦。那再来呢，还有两个穴道，刚好呢是两个，一个叫犊鼻穴，或者我们叫内膝眼，或叫外膝眼。它这个针呢，主要就来改善我们膝盖的血液循环。在膝盖的下方哦，刚好有一个叫阴陵泉的穴道，它叫做脾经，脾经上的穴道，它是有补阴的效果的。而阳陵泉，它在中医伤科呢是一个治疗的药穴。中医有一句话说：“筋会阳陵泉”，这个筋啊，就相当于西医所说的肌腱、韧带、筋膜。所以“筋会阳陵泉”这句话就是在讲，任何有跟筋有关的病症，一定要使用它，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治疗药穴。那在解剖上呢，如果针刺这个穴道，也可以立即哦刺激到我们的总腓神经，透过感传放松神经所支配的所有的肌肉。那在经络学上呢，这个阳陵泉啊，它也有疏肝利胆、舒筋活络的功能。总的来说，对于总体的肌肉相关软组织，它有强大的治疗功能。所以针灸在以上的穴道呢，主要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个，让局部膝盖的气血循环变好；那第二，它可以降低发炎反应。那我们也会视情况呢，因为通常啊，出现发炎反应，它在中医的认知里就是一个热性的状态，热性的状态就会烧掉一些我们的水啊，一些阴质，所以透过针刺三阴交也可以让这个热性状态之后所产生的虚症得到帮助。那个是针灸治疗的部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用药来协助。那在中医的认知上呢，之所以会有膝关节炎这样子的问题，通常跟三种外邪有关。第一个是风邪，第二是寒邪，第三是湿邪。所以我们分别使用防风汤、乌头汤、薏苡汤来帮助这些刚刚邪气之后所造成的问题。那在这个外邪呢都被我们驱赶完毕之后，我们呢也会来扶你的正气。所以我们在使用药物上就可以使用独活寄生汤跟龟鹿二仙胶这些补性的药物。这边啦，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医案。第一个呢是56岁的一个男性患者，他的职业啊是工地主任，但因为他的体重啊很重，加上他工作呢需要久站，所以他膝盖痛呢已经是3-4年了。那右脚的膝关节啊已经让他连走路啊都要完完全全的伸直右脚，然后用左脚呢支撑，慢慢的一跛一跛的前进，看得真的很让人心疼哦。我在针灸的时候呢，使用阳陵泉，透过一个感传的效果，直接放松了他整体的下肢肌肉，并且让膝盖周围的紧绷的肌肉呢，我把它针到酸麻，来加强他的血液循环。那大概留针40分钟，一开始针刺下去，那个酸感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直到40分钟后取针，酸感降低之后，他下床走路，赫然发现，竟然完全不动，原本要一跛一跛的，现在可以正常的走路。那这只是针刺一次之后，后来他就只是隔2周来回诊一次，因为他还是工作必须要久站嘛，所以他来诊只是为了要解决他在工作时呢久站的运动伤害，也可以说是进场维修啦。那另一个病患呢，是一个55岁的女性患者哦。那因为当时她感染了几率非常低的结核菌，导致膝关节发炎。那她起初真的只是以为她只是劳动过度哦，所以她没有及时的处理。到后来真的很严重的时候，她去评估， 他发现他已经到了必须要执行人工关节置换手术的程度了。但是后来啊，虽然关节换得成功了，但因为固定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膝盖周遭的肌肉的紧绷啊，让他每一步行走都一定伴随疼痛。他花了整整6年7年的时间四处求医哦，中西医都看遍了，但是都没有效果。他后来呢，放弃治疗。他想说，哎，要跟疾病共处一辈子了，就这样熬过了十几年哦。那偶然一次，我到高雄去义诊啊，那他抱着尝试的心态来给我诊治，就针灸大概也是40分钟之后，他就回去了。隔天早晨醒来，他下床走路才发现竟然完全不痛，所以终于重新燃起自信。没几周啊，就要千里迢迢的从高雄前来台中找我诊治。那经过大概总共3次的治疗，他的长短脚原本有3公分，现在就剩下0.5公分，走路时不会疼痛，而连睡眠的品质也变好了。这是简单分享两个医案，希望大家不要放弃，不要单纯的就跟疾病做这个共处。虽然这是一个好的心态，但我们也希望我们永远都可以好，还能更好，对吗？那再来跟大家分享一点点争议的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既然软骨是磨损之后，那越来越薄导致的这些退化性关节炎，那大家就会想问啦，那软骨可不可以再生呢？那其实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身体大多数的部位其实都是可以再生的，不过这当然是有极限啊。比如说在一场意外中破坏啊、撕断了的肌肉组织，这个再重生的机会那简直来说是太渺茫了。那尽管如此啊，关节一旦受到毁损，再生的几率是有的，但是得持续一段时间。其中一个荷兰的研究团队呢，早就证实了，透过把关节肌肉的软组织放松跟把它的压力减轻，确实就能够刺激关节再生，也就是让肌肉跟筋膜不要处于紧绷状态，而且同时降低它的发炎反应。接着我们必须避免膝关节再继续承受压力，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大多数人真的比较难去做到的，因为我们还有我们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生活，我们真的还是得透过行走得负重，所以真的很难。所以一般来讲，医疗上为什么会认为软骨是很难再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摒弃刚刚以上的所有的过程哦。所以严格来讲，真的要让软骨再生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不过这个过程至少需要2个月以上。那另外呢，我们可以做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要透过在床上的肌肉的训练，来让我们的肌肉呢是足够强韧，维持在一个相对拉长的状态。那肌肉长，也就是把膝关节的关节腔的这个间隙呢也拉得大一点，所以它更是一个稳定膝关节的必要条件。而中医透过针灸活血化瘀、补益气血，就能够降低发炎反应，增加局部的血液循环，那再配合我们患者一段时间的关节减压的生活，就可以使软骨呢有机会重新再生并且增厚。所以其实医生的医疗啊，可以说是辅助，大概占几成呢？大概占30%左右的功能。那剩下的70%靠的是什么？是靠我们患者也要自行努力。第一个，所以我们要努力什么呢？第一个，运动是很重要的。常常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如果关节活动呢会磨损软骨，那干脆不要动好了，就不会磨损了，对吧？可是其实呢，这样是不对的。关节不动，那软骨就更难得到营养，因为气血循环不会好，关节更不会健康。所以我们能做的运动大概就是，第一，我们来使用非承重的肌肉训练，像躺在床上的直腿抬举运动，或者是坐着就可以做的足部的背屈运动。这样的运动呢，都能锻炼肌力，让关节周遭的肌肉是更强健， 像是锻炼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对膝盖呢就有强大的保护作用，膝盖的稳定度就会增加，关节炎就不容易复发。那同时呢，也要做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建议就选择一些游泳啊、快走，避免这种负重过大或需要跑跟跳的运动。那增加了心率跟呼吸，让心脏跟循环系统更健康，那软骨也就会跟着健康。这时候，这是第一个，这是运动。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吃一些富含胶质的物质的食物啊，像是木耳
和山药。
对，也可以吃一些双耳红枣汤这样这一类的食品。钙质也要记得做补充。今天呢，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我是中医师陈蔚萱，是一个最喜欢听故事的中医师。你的辛苦跟努力，我都明白，所以真诚的邀请你来到诊间，一起来改写故事的结局。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或是你有想听的中医知识呢，都非常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下集见咯。